面开始，欢迎收听。现在继续录制第十九页。到了宋代，不仅在内地，即在西北边区也设立了茶室。这时，茶已发展为交换西北边区土特产的主要商品。到元明清代，饮茶风气愈盛，嗜好茶叶的人更加普遍。人们日常起居、饮食、应酬都离不开茶叶，市镇和乡村的茶楼、茶馆比比皆是，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我国的茶叶作为饮料向海外传播的历史也很久远。据史料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我国曾与南洋诸国通商，汉武帝也派出使者，携带黄金、金箔、红色的箔和土特产，包括茶叶，由广东出海至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从此，茶叶在这一带传播开来。南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公元483至493年，我国与土耳其商人贸易时，茶叶也随着丝织物和瓷器成为输出商品之一。唐代的扬州、明州，即今宁波、广州、泉州等港口，对外贸易繁荣，朝廷专设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准许外商自由买卖，因此茶叶也输往海外。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日本最澄禅师，又名传教大师，从我国研究佛学归国，把带回的茶籽试种于晋江滋贺县。公元815年，日本嵯峨天皇曾到滋贺县范氏寺，当时寺僧献茶，天皇饮后非常高兴，茶叶栽培于是也在日本推广开来。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先后两次来我国学习佛经，归国时又带回茶籽播种，并根据我国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饮茶仪式，晚年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称为日本第一部茶书。书中称茶是圣药，万灵长寿剂，这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有重大作用。宋元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增加到八九处，而市舶司的职能也进一步扩大。广州、泉州通南洋诸国，明州有日本高丽船舶往来，这时我国陶瓷和茶叶已成为主要出口商品。明代政府采取积极对外政策，曾七次派遣郑和下西洋，遍历东南亚、阿拉伯半岛，直达非洲东岸，加强了与这些地区的经济联系，茶叶输出更为增加。在这期间，西欧各国的商人先后东来，从这些地区转运中国茶叶，并在本国上层社会推广饮茶。在欧洲的文献中，最初提到我国茶叶的是明世宗嘉靖38年，公元1559年，威尼斯著名作家拉马斯奥所著的《中国茶》和《航海与旅行记》两书。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神父是在我国传播天主教的第一人，1560年将我国的茶叶品类及饮茶方法等知识传入欧洲。明神宗万历35年，公元1607年，荷兰海船自爪哇来我国澳门贩茶转运欧洲，这是我国茶叶直接销往欧洲的最早记录。以后茶叶就成为荷兰最时髦的饮料。由于荷兰人的宣传，饮茶之风波及到英法等国。1637年，英国一个名叫威特的船长专程率船队东行，首次从中国直接运去茶叶。到了清初顺治、康熙年间，英国商人从我国厦门、广州购运大量茶叶，除供给国内消费外，还转运到美洲殖民地。1644年，英人在厦门设立商务机构，专门贩茶，以厦门人称茶的发音为 tea， 而把茶的英文名称拼为 tea。 以后瑞典、荷兰、丹麦、法国、西班牙、德国、匈牙利等国的商船纷纷慕名而至，都从我国贩运茶叶。1662年，嗜好饮茶的葡萄牙凯撒琳公主嫁给英皇查理二世以后，成了英国第一个饮茶皇后，从此饮茶风靡全英国，甚至朝廷中风行的葡萄酒、烧酒等烈性饮料也被温和饮料茶所代替。当茶最初传到欧洲时，价格高昂，荷兰人和英国人都视为贡品和奢侈品。随着茶叶输入量的不断增加，价格逐渐下降，成为家喻户晓的饮料。后来，英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茶客，英国成为茶叶消费量最多的国家。到了清雍正年间，美国饮茶之风也已普及到城镇和乡村了。我国茶叶从陆路输出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历史也很长远。早在五世纪的南北朝时，土耳其已有茶叶输入，后来传到波斯、阿拉伯等地。17世纪初期，波斯已有开设茶馆卖茶、供人饮用的记载。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有两位俄国人首次将中国茶的消息带回国内，而茶叶传入俄国则在明万历46年，公元1618年。当时中国外交官携带几箱茶叶作为珍贵的礼品赠送给第二沙皇。清代康熙28年，公元1689年，我国茶叶已由陆上商队经西伯利亚源源运往俄国，并由此转销欧洲，使斯拉夫族也成为嗜好饮茶的民族。北非摩洛哥、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人民现在已成为绿茶的嗜好者，原因之一是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多数信奉伊斯兰教，而教徒陷于戒律，不能饮酒，以茶代替，所以这些国家后来都成为绿茶的主要销地，但最初是靠荷兰和法国人转手传入的。到19世纪，我国茶叶的传播几乎遍及全球。1886年是我国历史上茶叶输出最多的一年，出口量达268万担。我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上有一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同样也存在一条茶叶之路，它既有海路又有陆路。我国茶叶就是这样海陆并进地传播至世界各地，因此世界各地对茶的称呼也有两种，由海陆传播的发音为 T， 来自闽南语系，由陆路传播的发音为 Cha， 来自华北语系。总之，饮茶始于我国，我国勤劳智慧的人民不但给世界以茶这样美好的饮料，而且还给世界以茶这样优美的名称，这是值得中国人引以自豪的。饮茶与健康。茶叶所以受人欢迎，除了它是一种好饮料，还因为它对人体能起一定的保健和治疗的作用。正如宋代诗人苏轼所云：何须为地一丸药，且敬卢权七碗茶。卢权是酷爱喝茶的唐代文人，苏轼认为经常饮茶胜过服药。茶叶的化学成分有机化合物约有450种以上，无机矿物营养元素不少于15种。经过现代生物化学和医学的研究，充分证明茶叶既有营养价值又有药理作用，它与人们的健康关系很密切。古人化茶效。翻开茶叶史料，有关饮茶与健康的记载很多，这些记载往往把茶叶的效用描绘得十分神妙，其中有的经过验证却有科学根据，有的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神农十经说：茶名久服，令人有利月志。东汉著名医学家华佗所著的《 时论说，苦茶酒食亦易死。近代张华《博物志》说，饮真茶令人少眠。梁代陶弘景《杂录》说，苦茶轻身换骨。唐代陆羽《茶经》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今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绰，与习胡甘露抗衡也。唐代刘真亮概括饮茶好处为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理人，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致。他不仅把饮茶作为养生之术，而且作为修身之道了。唐代顾况在《茶赋》中说，滋饭疏之金粟，攻肉食之膻腻，发当暑之轻盈，涤通宵之昏昧，说明饮茶有消食去腻、解暑驱睡的作用。宋代吴熟《茶赋》中说，夫其涤烦疗渴，换骨轻身，茶顺之力，其功若神。明代顾元庆《茶谱》中记载，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故不可一日无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茶苦而寒，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生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凯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文龙茶谦说，用浓茶漱口，可去烦腻健胃，又可坚持。清代汪任安《本草备要》说，茶能解酒食、油腻、烧炙之毒，利大小便，多饮消之。茶能治病的民间故事也很多。三国时代有一个以茶治眼病的故事，诸葛亮带兵到盛产普洱茶的孟海南糯山，士兵们因水土不服，多害眼病。诸葛亮把一条拐杖插到南糯山上，就变成了一棵树，长出清脆的叶子。他叫士兵采叶煮水喝，结果眼病就治好了。直到现在，当地人还把茶树称为孔明树，把诸葛亮称为茶祖。拐杖变茶树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茶叶能治眼病却是有科学根据的。还有茶能使人返老还童的传说，古代有一个老和尚久患重病，药食无效。一天，一个老翁前来告诉他，春分前后雷声出发时，采摘蒙山中鼎，即今四川蒙鼎茶产地亚洲蒙山中鼎上清风茶，以本地水煎服，能治宿疾，如每年服用，永无疾病。和尚听了老翁的话后，就在蒙山上清风煮起了石屋，并住在其中。一到时间，即按照老翁传授的方法采摘煎服，宿疾果然痊愈，而且体健不衰，眉发干绿，看上去很像三十来岁的青年。于是后人都说蒙顶茶有返老还童的功用。茶的药理功能和时效。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茶对人体的药理功能主要是茶叶含有各种成分的关系。这些成分的药理功能如何，下表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茶叶中主要成分及其药理功能。嘌呤碱类，咖啡碱，功能有：一、兴奋神经中枢，消除疲劳，提高工作效率；二、抵抗酒精、烟碱、吗啡等毒害作用；三、对中枢性和末梢性血管系统及心脏有兴奋作用和强心作用；四、增加肾脏血流量， 提高肾小球过滤率，有利尿作用。五、对平滑肌有迟缓作用，能消除支气管和胆管的痉挛。六、控制夏至秋的体温中枢，有调节体温作用。七、直接刺激呼吸中枢，急救呼吸衰竭。茶叶碱功能与咖啡碱相似，兴奋神经中枢较咖啡碱弱，强化血管和强心作用，利尿、迟缓平滑肌等比咖啡碱强。可可碱功能与咖啡碱、茶叶碱相似，兴奋神经中枢比前两者都弱，强心作用较茶叶碱弱，但较咖啡碱强，利尿作用比前两者都差，但持久性强。分类衍生物，黄酮类及其苷类化合物，功能有：一、起维生素 P 作用，促进维生素 C 的吸收，防治坏血病；二、利尿作用。儿茶素功能有：一、具有维生素 P 作用；二、抗放射性伤害；三、治偏头痛。多酚类及其复合物质、单主物质，功能有：一、对病原菌的生长发育起抑制作用和灭菌作用；二、做收敛剂治疗烧伤；三、重金属盐和生物碱中毒的抗解剂；四、缓和肠胃紧张，防炎止泻；五、增加微血管强韧性，防治高血压；六、治疗糖尿病。芳香类物质，萜烯类，如萜品油醇，功能有：一、刺激祛痰药物；二、治疗气管炎。酚类，如甲酚，功能有：一、杀灭病原菌；二、对皮肤黏膜有刺激、麻醉和坏死作用；三、对神经中枢有先兴奋后抑制作用，有镇痛作用。醇类，如乙丙丁醇，功能有：一、对心脏起抑制作用；二、杀灭病原菌。醛类，如甲乙醛，功能有：一、有灭菌作用；二、对呼吸道黏膜有温和刺激，可刺激祛痰药物。酸类，如甲乙酸，功能有：一、有抑制及杀灭霉菌及细菌的作用；二、对黏膜、皮肤伤口有刺激疗效；三、有溶解角质的作用。酯类，如水杨酸甲酯，功能有：一、消炎镇痛；二、治疗急性风湿性关节炎；三、使肾上腺皮质中维生素 C 和胆固醇含量减少；四、使血液中嗜酸性白血球数目减少；五、抑制透明质酸酶和纤维蛋白溶酶，对炎症有治疗作用；六、促进尿酸排泄，有治疗痛风的作用；七、对糖代谢起良好作用，减轻糖尿病。维生素类物质，维生素 A 原包括贝塔、紫罗酮和胡萝卜素，功能有：一、维持皮上组织正常机能状态，防止角化；二、防治干眼病症；三、增强视网膜感光性，防治夜盲症。维生素 D 原包括菠菜、滋醇及皂草苷，功能有：一、帮助骨骼发育和治疗骨骼创伤；二、抗扣楼病、软骨病；三、调节脂肪代谢；四、能抑制动脉粥状硬化。维生素 B1 功能有：一、维持神经、心脏及消化系统正常机能；二、参加机体内糖代谢过程；三、防治脚气病，治疗多发性神经炎、心脏活动失调、胃机能障碍。维生素 B2 功能有：一、参与体内氧化还原反应；二、维持视网膜正常机能，维持眼的正常视觉功能；三、治疗角膜炎、结膜炎、唇损伤、口角炎、唇炎、脂溢性皮炎。 维生素 PP 功能：一、实现组织呼吸中的脱氢作用；二、治疗赖皮病所导致的皮炎、腹泻、痴呆、舌炎、口炎。维生素 B6 功能有一、参与氨基酸代谢；二、参与脂肪代谢；三、治疗婴儿中枢兴奋惊厥症；四、治疗放射性呕吐和孕妇呕吐。泛酸功能有一、参与代谢的多种生物合成和降解，加强脂肪代谢功能；二、防治缺乏泛酸所导致的皮肤炎、毛发脱色、肾上腺病变。肌醇功能有一、参与磷酸的代谢主机过程；二、加强脂肪代谢的功能。叶酸功能有一、参与核苷酸的生物合成；二、防治叶酸缺乏所导致细胞分裂和成熟的障碍，白血球缺乏症、巨细胞贫血、幼儿发育障碍、腹泻、淫炎；三、加强脂肪代谢功能。六八二硫辛酸功能有一、参与糖代谢过程并加强脂肪代谢功能；二、抗脂肪肝和降低血胆固醇的作用；三、解除砷汞中毒；四、利尿镇吐，治疗肝性和心脏性水肿和妊娠呕吐。维生素 C 功能有一、增加微血管的致密性，减少其渗透性和脆性；二、增加机体对感染的抵抗力；三、防治坏血病；四、治疗瘀点性出血、齿龈出血、肌肉关节囊、浆膜腔等出血症；五、促进创口愈合；六、防治缺乏维生素 C 所导致的骨膜分裂、骨裂龋齿；七、提高机体对慢性传染病的抵抗力；八、提高机体对工业化学毒物及放射性伤害的抵抗力。其他物质：半胱氨酸功能有一、治疗放射性伤害；二、参与机体的氧化还原生化过程；三、调整脂肪代谢；四、防止动物实验性肝坏死。蛋氨酸功能有一、调整脂肪代谢；二、参与机体内物质的甲基转运过程；三、防止动物实验性营养缺乏所导致的肝坏死。谷氨酸功能有一、降低血氨；二、治疗肝昏迷。精氨酸功能有一、降低血氨；二、治疗肝昏迷。脂多酸治疗放射性伤害。从表中可以看出，茶叶所含化学成分的药理功能是多方面的，但饮茶并不能全部防治上述所有疾病，因为这里有个药物剂量问题。也就是说，茶叶中各种成分不完全能达到防治疾病的有效剂量。茶对人体比较主要明显实效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一、提神益思，增进功效。也许你也有这样的生活体会吧，在北风呼啸的严冬深夜，当你伏案疾书，头昏目眩，四肢酸倦之时，泡饮一杯浓茶会顿觉神清气爽，倦怠渐消。在烈日似火、炎风如焚的三伏肾暑，当你长途奔波、汗流浃背、疲乏不堪之际，喝上一壶香茗会感到暑气全消，身心俱爽。这就是饮茶能提神益思、消除疲劳的功效。作家、诗人、新闻工作者在写作时一般都需要能助文思的浓茶。夜间行车、驾机的驾驶员临行前往往都要先喝一杯浓茶，促使精力集中，保证安全。夜班工人、医师、护士为提高功效也常常饮用浓茶。在野外从事地质勘探的人们常年工作在荒野僻壤，出没于崇山峻岭，茶叶是不可或缺的饮料。特别在环境恶劣、水质污浊的地方开展勘探工作，更需要喝一些浓茶，这对预防病菌感染、保护身体健康都有良好作用。饮茶能提神益思，消除疲劳， 主要原因是茶叶中的咖啡碱含量较高，约占陈茶干物质总重量的 4% 左右。咖啡碱是一种白色丝光针状的结晶体，被人体吸收以后，既能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清醒头脑，帮助思维，又能加快血液循环，活跃筋肉，促进新陈代谢，使人解除疲劳。在临床上用它治疗伤风头痛，疗效显著，而且没有副作用。西药中的阿司匹林等主治感冒头痛的药片差不多都含有咖啡碱的成分，同时咖啡碱还有扩张血管、松弛冠状动脉的作用，在治疗心绞痛和心肌梗塞等症时又可作为一种辅助剂。茶叶中的咖啡碱还不同于普通纯咖啡碱，纯咖啡碱对胃有刺激性，而茶叶中的咖啡碱被茶汤里的其他物质所中和，形成一种络合物。这种络合物在胃内酸性条件下失去了咖啡碱原有的活性，但当络合物进入小肠的非酸性环境时，咖啡碱又能还原释放出来，被血液吸收，从而发挥它的功能，起克服疲劳的刺激作用。试验证明，饮茶不会引起胃酸和肠胃液的增加，因此饮茶既能提神又能和胃。二、止渴生津，消食除腻。在盛夏酷暑，口渴难忍之时，饮上清茶一杯，会感到满口生津，遍体凉爽。这是因为茶汤中的化学成分如多酚类、糖类、果胶、氨基酸等与口中咸液发生了化学反应，使口腔得以滋润，产生清凉的感觉。加上咖啡碱从内部控制体温中枢，调节体温，并刺激肾脏，促进排泄，使体内大量热量和污物得以排除，新陈代谢取得新的生理平衡。B 面录制到此，欢迎继续收听第二卷。